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听众朋友，良苑的同学们好，主内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或者是成为一个怎样的信徒，才能够在这个纷乱的患难的时代里面仍然能够站稳脚步，成为主的见证了。最近一两年，每天我们都仿佛在接收着一些不太好的消息，很容易就让人感到很不安。不单单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就是放眼世界也是一样的。好像我们听见一次又一次的飞机意外，莫名其妙的飞机怎么样会从天上掉下来了？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在镜头前面，我们看见人活活的被人用不同的残忍的方法来用不同的方法来处死。不久之前，台湾发生了粉尘的意外，刚刚天津发生了大爆炸，泰国旅游景点同样有一场意想不到的爆炸的案件。面对着接踵而来的苦难逼迫，可预计的、不可预计的，好像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有什么准备在这个世代里面生活呢？我们应该用怎样的生活的态度，有怎样的生命的素质来面对这个世代呢？当然我们可以像很多人一样，每天活在愁苦忧闷里面，忧愁着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也可以像不少人一样吃喝玩乐，只想目前不想明天。更有一些人就准备什么吹鸡背胸等力的神器啊、宝贝啊、风水阵啊，希望这样子可以帮他们压压惊，帮助他们心神可以定下来。或者我们与世人不同，能够在这个末后世代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呢？今天让我们一起从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1:3-12看看一个题目，末后世代的生命素质。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思考。首先第一点，保罗要称许帖撒罗尼迦信徒在患难中属灵生命的素质在不断的成长进步。保罗为他们在患难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感恩，1:3-4里面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一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面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一份称赞保罗认为是合宜的，意思是说是应该的。作为这个教会属灵的父亲，保罗认为他是有 义务要肯定这一群信徒，甚至保罗在众教会面前为他们感恩，因为他们在患难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实在是没有比他们更应该得到这一份赞赏的。今天社会里面充满着负能量，很多责备啊骂人的声音，保罗却给我们一个榜样，叫我们应该让我们学习的就是用正面的积极的说话来叫人得到坚固，叫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对的，使他们能够继续朝着对的方向做得更好。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称赞他们。那保罗究竟称赞帖撒罗尼迦信徒是一种怎样的生命的素质呢？保罗称赞他们在逼迫患难中不但没有怀疑，没有退缩，他们不但是有信心，而且保罗说他们的信心是格外的增长，就是有增无减。在平安顺利的日子有信心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可是他们却能够在苦难当中仍然有信心，而且呢信心是越来越大，那就是很难能可贵的。也就是这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让这一批信徒没有被困难压下去。保罗称许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单单是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的爱心是充足的，就是说他们当中不是某一两个人表现爱心，这是在他们整个群体里面把爱心都表现出来。在苦难的处境里面，他们仍然是彼此相爱，互相扶持。这个信心的群体让人看见他们将主的爱显现出来。是真的，在一个群体里面，要是气氛是积极的，那很自然，大家都被感染，积极起来了，众志成城的。相反，要是大家都很负面，很灰心的样子，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也是好像是变得负面起来了。经文里面除了谈到信心呢，谈到爱心，保罗也提到信徒的忍耐。这里所说的忍耐并不是消极无可奈何的忍耐那一种，那是一种能够抵受试炼的恒久内力。这种力量不但叫人可以在任何的处境里面生活，还可以有能力倒过来支配环境，影响环境。忍耐不但让他们不害怕困难的处境，他们更把患难看成为帮助他们向前迈进的力量，得到生命灵性更进步的祝福。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患难中增长出这一份能过人的忍耐呢？就是他们在主里面不断增长的信心，还有彼此相爱互相支持的那一份爱心，让他们能够在患难中仍然存着耐心，忍耐着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的苦难。确实在患难中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态度面对，正如我开始的时候说，不同的生命素质让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产生不同的反应。当我们信心没有停止增长的时候，我们的爱心也是与日增加的时候，我们自然产生面对患难时的忍耐，而不是生出过度的愁苦、埋怨、忧虑等等的情绪。最近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年轻的时候，她有她的专业，她的爱人在她还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就一个人把几个孩子养大，她人生在不同的时代 经历过不同的苦难，曾经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想过要死。就在那个时候，他遇见了主，一位姊妹领他信了耶稣。今天他年纪都大了，儿女都不在身边，行动也不方便，他只靠着一份养老金孤单的过日子。女儿在外生病了，他感慨着无法在女儿身边照顾她。他能够为她做的就是默默的交托拯救她的主。姊妹每一天除了挺着软弱的身躯去买菜消饭，就是读圣经啦，听电台啦，向神祷告。苦难并没有让他对神失去了信心，他相信神一直没有离开他，与他同在，所以他享受读神的话语，向神祷告，他觉得很甜蜜。他的信心不但让他以平安的心过每一天，信心也让他不肯从侍奉停下来。当他每一个星期坐车到教堂聚会，他身上总是带着单张，他要向开车的司机传福音，下车的时候还要多留一份，请这位司机代传给下一班的司机，让他也有机会看。他给我看一本小小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每一位司机的名字，因为每一次当他聚会完了回家以后，他最先做的就是凭着信心跪在床上面为司机他们信主祷告。患难可以让神的儿女们信心增加，爱心充足，并且让他们有忍耐来超越面前的难处。在末后世代，我们见到不乏的事情增加，苦难的事也是每一天都发生。这些有没有打击我们对神的信心？求问神，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了？你撇下我们不理吗？或者是我们在这些困难上面，我们的信心加增，使我们更加坚定地守着我们的岗位，更努力地为主做见证了。保罗不但为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生命数级在患难中增长进步感恩以外，第二点，保罗感恩能够从这些信徒身上看到神公义的明证，表明他们是配得神的国，与神照他们的恩相称。第一章五到六节这样讲的，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哪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究竟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说，在他们的生命经历中竟然看到神公义的明证，那岂不是有矛盾吗？神所爱的人竟然落在逼迫患难之中，而且帖撒罗尼迦信徒当时仍然在苦难里头，他们受着犹太人的逼迫，甚至有人因此殉道，这怎样见证神的公义呢？保罗从两个层面来说明神在信徒当中显出的公义。首先，虽然这群信徒当中他们的确在苦难里面，他们却生发出坚定的信心来，这就是神容让苦难临到他的儿女的原因。其中就是借着苦难祝福他们的生命，宣告他们是与所蒙的恩典相配合，都是配得进入神的国。有些人常以为我们的神不能保护他的儿女免受苦难，可是其实神是要彰显他的公义，他的众儿女在世上同样要经历苦难，可是神赐他们有坚定的信心，让神可以宣告他们是配得神的国，配得成为神的儿女。那 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能够，那是神的祝福，是神让他们能够在苦难当中挺过来。怎样能够证明我们与我们所得的恩相称呢？那就是我们在患难中仍然显出神对神不二的信心来。所以呢，保罗说他们身上看出神公义的明证。神在患难的背后让属神的人生命更完美，信心、爱心、耐心在他们的生命中不断的加增成长，生命也因此不断的更新，这就是神的公义。在苦难中属神的人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可是呢，神要让那些将苦难加给神的儿女的人在幕后世代，在幕后的日子受审判受刑罚，他们要承担后果，这就是神的公义了。在一章七到十节这样讲，也必使你们接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他圣徒在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见证，你们也信了。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会感到沮丧，为什么那些欺负我们的人或者比我们生命更差的人，他们是一帆风顺，但我们如此爱主愿意服侍主，我们却承受着极大的苦楚，神是公义的吗？在这里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信徒，在末后主再来的时候，逼迫外邦信徒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受审判，要接受他们的刑罚。这些犹太人他们本应该是认识主的，应该知道主是施恩的，是救恩的主，但他们竟然将施恩的主拒之门外，拒绝福音，所以他们需要承受恶果，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离开神的面。但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赦罪的恩典属神的人，在主再来的日子，他们不单单有平安，更能够看见主的荣耀。在逼迫在苦难面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显出神的公义呢？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神是公义的呢？眼看着众多基督徒宣教士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处境当中受逼迫，甚至在镜头前面被屠杀，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公义的神在看顾着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家庭有着各样的问题与难处，但在难处当中他信主了。虽然如此，他的处境并没有改变，他以为他的母亲他的爱人愿意跟着他回到教会是对信仰有兴趣，谁知道他们原来是要来到教会散布着是非，到处向肢体数算姊妹的不是，让姊妹非常非常的难过。有一些肢体更相信他们所说的说话，以为是真的，倒过来要 责备姊妹，说姊妹不对，姊妹承受着莫名的痛苦。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姊妹越发的小心她自己的生命见证，她继续努力的服侍，努力的让生命成长。他不想自己真的成为别人口中所讲的那个糟透了的人，他要做好见证。过了一段时间，很奇妙的，神真的让他爱人信主了，而且信得很不错的，还以为患难已经过去了，慢慢的可以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可是呢，这个时候他的爱人就发现了患上了末期的血癌。姊妹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这一件事。他说虽然在苦难里面，也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可是他心里面充满着平安，而且他深信记着他爱人的病是要修补爱人跟其他家人的关系，并且让他其他的家人也能够得着福音。他只是请我为他跟他的爱人祷告，因为他相信神由开始到末了都是看顾着他们。姊妹在苦难当中生命更长进，也让福音传开了，家人呢也能够信主。虽然他姊妹不知道往后她还要面对什么难处，可是神给她很有信心能经过，让她看到神给她的祝福。有时候患难来了，我们只看到患难的本身，却看不到患难中神与我们同在。在患难中他释放我们的生命，不但赐下平安，也赐下属灵的福气。可是逼迫我们的人，神必迎佛他们，将神的公义显明出来。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在这个末后世代中，在苦难里面成为神公义的明证了？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信徒在苦难中生命成长，并且让生命显出神的公义。保罗在这第一章最后末了，他愿意为帖撒罗尼迦信徒祈祷。保罗为这一群信徒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神在他们身上能够得罪荣耀来祷告。第一章11-12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善恶的良善和一切所应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保罗说他要为这些信徒常常的祷告，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曾经惦着某人，为他的处境担心甚至难过。不知道大家当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为他做的呢？在保罗心里面，他很惦着每一间他建立的教会，想念着每一个他传过福音的小羊。可是他明白他不能够永远跟这些人一起，那他怎样能够守望他们呢？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常常为他们祷告守望。所以保罗为他们仍然在苦难当中可以配得过所蒙的召祈祷，求神在他的大能当中保守他们，仍然能够因着他在主里面的信心持守并活出神的良善，以显明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不但如此，保罗为他们祈求，盼望他们在苦难当中所下这些功夫能够叫神在他们身上得着荣耀。在苦难中我们可能会拼命的祷告，或许是祈求神帮助这苦难快点的过去，并快点的好， 快点呢找到工作等等，一切马上就要希望祈祷以后就改变过来。可是保罗提醒我们，在末后纷乱患难的世代里面，我们要为信徒个人的生命素质祈祷，在信徒为信徒不跌倒，为信徒能够持守信心，见证主的美善，能够与主所赐的恩相配祷告，那才是最重要的。说真的，相信困难总有一天过去，这个世界也总有一天过去。可是在这个苦难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属神的人都犀角了，都灰心了，那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岂不是更绝望吗？我们不断增长的信心，充充足足的爱心和百般的忍耐，都是让世人知道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在主里面仍然可以有平安的。这是我们能够在末后世代让人看到神公义的明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末后世代，我们不要想日子会越来越好，我们只会看见越来越差，形形色色的苦难也不会减少的。我们只有切切的祷告，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所身处的环境，甚至为世界祷告，求神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不断成长的属灵素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忍耐能够继续的增长，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迎难而上，为神的公义做见证，使神在这个世代在我们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只等到他来。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专注